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卡夫朗，我是阿宏，
我是坚叔。
坚叔，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之前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内容的一个车哦，这车叫 Apple Car。
我从以前就一直讲说 Apple 不会坐车，这不是我们两个常讲的事情吗？
没有，那时候我们不是说他可能找现代合作什么的吗？
对啊，就其他车厂嘛，他自己本身不会做嘛。
最近我们重提这个题目，是因为前一阵他公布他那个汽车部门裁掉不做了，一部分人优退，另外一部分人转去做 AI 哦。但我觉得 Apple Car 不做呢，搞不好是一件好。是啊，
是
因为你看另外一个从消费电子跨足汽车的叫 Sony 啊，菲拉到现在也是做不出来嘛。
你不要说人家做不出来，人家有定下目标说明年要量产。
不是啊，阿菲拉这个第一次推出的概念车跟我们去年在东京车展三年后看到的概念车长一样，没有进化。
是，
而且还不可以看，气死我了。
他没有，他要特定媒体才可以看。
回到这个 Apple Car 的部分哦， Apple Car 这个计划停止，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帮他代工的那些人吧。
代工他们什么时候代工？
心里预想着要做 Apple Car 的那些人吧。
你在说鸿海吗？
对啊，鸿海是搞这个鸿华跟做这些
电动车，
电动车不是就是要跟 Apple 说，我能做这个啊，所以你代工要继续给我吗？我一直觉得鸿海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好啦，这下有趣了， Apple 不做了，那我们就看他的电动车还会继续做下去。
逃动谁都可以啊，不变诺。
没有啊，一样啊，事业部门拆起来，这些人去做 AI 也可以嘛。
不过我觉得回到这个 Apple 的本身，好，你看看 Apple 本身是做什么，它跟车子有没有相关？
基本没有啦。你既然要说 Apple 做什么的话，大家现在很熟就是 Apple 做手机嘛，做电脑嘛。那其实像我是一个长时间都用 Apple 的人，我 Apple 的东西应该用二十几年了。
你这个 Apple 控？
不会，你用习惯以后你就走不了了。就我们这样的人的看法， Apple 厉害的部分产品设计只能排第二啊，排第一的是软体啊。 Apple 自己的电脑的 OS 或是手机的 iOS 平板的 iOS 这两样东西是我觉得是 Apple 的核心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它不就是一个什么铝壳的电脑，看起来很厉害啊，那个家用主机的那个主机壳漂亮嘛，整合式萤幕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大家都看到外形。可是实际上的使用者哦，你用久了你会被吸引住的并不是这些外形设计，而是它内部的程式的写法。
OK，
基本上我们两个虽然用的都是电脑，但你是用Windows 系统的软体嘛，我用的是 Apple 系统，我两个都会用。可是呢，我觉得 Windows 就是搞你，那 Apple 的话就是比较直觉啊。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用过之后就回不去？
用过之后回不去，我觉得我的部分是这样，没错啦。那也有一些人是用不过去啊，就是习惯了被 Windows 整，或者被 Microsoft 整，或者是被 Android 整，整成那个形状之后呢，你用 Apple 你也觉得妈到处都不对。
照你这样讲的话，我就想起来我女儿一开始她是用 Windows， 那现在她换了那个电脑之后 Apple， 她说Windows 那个东西真的很烂，不直觉，不人性化。
他现在这个算是第一阶段了，第二阶段就是开始不会用，第三阶段就连看都不想看。那目前我其实是第三阶段，就是他 Windows 他看都不想看。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就知道 Apple 厉害的是在软体，而不是在这个硬体。硬体也是很厉害啊，但是硬体相对于软体，我觉得软体比硬体更厉害。再回到造车这件事情，造车的话吃硬体吧。
吃啊，
你如果觉得硬体随便的话，你就造出一些装着电池装着轮子会动的平板，我差点讲装着电池会开的轮子啊。那这样的电动车能不能卖？可以啊，这卖得很好嘛。
对
啊，我一直在骂人
啊，现在路上一大堆啊。
可是呢，你开过之后你就觉得说，我传统车厂的车开起来还是比较像车吧。
你毕竟你是要开车，你不是要开平板。
Apple 想让你开的车感觉像 Apple， 这就难度很高。
照他们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他就是要把他里面的软体，他要把它放到车子上面。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有做出来实力的东西叫 CarPlay。
像我这种老人之前一直很排斥，用完之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好东西。
就是你用了以后你也黏着，你现在算是第一阶段。 Apple 想做的它其实不止 CarPlay， 那本来想说我造一个车用我自己的系统去跑，就有点像是 Apple 电脑或是手机这样自己的生态系。后来想想不对啊，我造一个这样子的车的生态系，我这个投资很大。我如果要造出苹果要做车，它不会做烂车的啦，
它只是要喝牛奶，他干嘛养一头牛或者是去开整个牧场？
倒也不是这样讲，我觉得他可能想做的车就是直接超越双臂啊。但是听起来怎么跟纳智捷的说法很像。那 Apple 的车 team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你说把硬体做上去有难度，但是没那么难。真正难的部分是在说他们想要直接做 Level 5、Level 5难度太高。
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吗？
Level 5基本上我看在半个世纪都无法实现。在这半个世纪之内苹果要扛着一台车嘛，可能不止一台， 台，我如果要坐车的话，我可能要坐五台车嘛，就是小中大 SUV 跟超跑之类的嘛。可能在就是 Level 5的 Apple Car 做出来之前，钱就烧光，又或者是说就发现这个 Apple Car 是一个不可行的事业体啊，倒不如趁现在没有跟人家合作，也还没有盖出自己的生产线，也还没盖什么超级工厂，赶快喊停，
先止血就对。
但是呢，这些东西喊停之后，我们刚刚讲了，人都分到 AI 去了嘛，要不然就优退了嘛。那大家就觉得说啊 ，Apple 放弃做车了，但是没有 ，Apple 拿东西去做 AI。那这些 AI 的东西呢，它会继续去做 CarPlay 的事情。那以前 CarPlay 是导航嘛，放音乐嘛，这个帮你读讯息嘛，开行事历跟你讲说你等一下去哪里嘛。你有没有发现，它基本上锁在影音娱乐那一个位置，就是传统人的这个音响面板那里，
中控台上面那一块。
但 Apple 想进到仪表板这一块。
哇，仪表板这个就厉害了。
你说仪表板，现在大家概念里的仪表板是显示用的嘛，告诉你现在时速多少，转速多少嘛，然后显示一些汽车相关的资讯。 Apple 的倒仪表板这个概念，它是想要控制这个车子，就是做一个，刚才讲嘛，电脑是 OS， 手机平板是 iOS， 它想做的可能是一个 Car OS， 就是电动车的 OS。 可是呢，这个车厂不会答应这件事情。
当然不会答应啊，因为给 Apple 做这个事情之后，那你要这些车厂怎么办？你全部都要听他的、
欸、但是你如果做一个烂仪表板，倒不如用它的吧。
那倒也是哦。
对，我如果不需要仪表板，我上车就是手机往仪表板前面一放。干，你现在开车是不是常这样？为了看那个导航的荧幕，手机插仪表板上面，你有没有在看后面指针嘛？
之前是这样啦，现在没有啦。
现在可以 CarPlay 用，
对，现在可以，对。
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猜到他大概想做什么。那他有放弃坐车吗？我觉得没有，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方向攻。
应该这么说，他没有放弃坐车，他放弃的是哪一块？整车。就是大家之前一直在胡乱传的整车，其实说实在的 ，Apple 从头到尾他就没有要做整车嘛。
其实他是要说车店，而且还不是大店，是小店。
但是这个小店是核心，
对，因为它是控制整车嘛。所以哦，接下来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些 Car OS 的东西。有些人就说啊，那个这个东西很遥远嘛，苹果的 AI 也很落后嘛。但我倒不这么觉得哦。先说我刚说你第一阶段，你开始用 Siri 没有？
没有。
其实我觉得 Siri 的运算其实早就开始走 AI 这一块。你说苹果 AI 很慢，我倒不这么觉得了。那这东西之后会发展出一些什么呢？就不知道。
那会不会你才刚开门就侦测到你身上有酒精的浓度，它测试它就不发动？
没有，这个蔡姐是酒鬼，我不给你开门。
搞不好，或者说，哎，你好像是那个体温过高，或者看你在咳嗽，马上把你导到医院。
其实我觉得以后就有可能是这样子哦。那像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跟一些车厂的做主动安全人曾经聊过这些嘛，我们就讲过这个驾驶者失能的状态。这个当你在 Level 2辅助驾驶的时候，如果驾驶者失能，他不是先哔哔哔吗？叫你扶方向盘吗？然后那哔哔哔会越来越大声，然后警示会越来越强嘛。我说如果这家伙是心脏病或者是脑中风挂了，他说那现在这个车子就只会慢慢停下来开双闪灯而已。那如果以后车子再聪明一点，是不是就我帮你打119啊？很多车子其实台湾车不多啊，但是美国车很多，不是 SOS 按钮，发现驾驶者不舒服或者是说有状况的时候 ，SOS 可不可以自己按？车帮你按可以吧？
所以它等于是自动侦测。
我觉得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而且它其实不需要加别的东西嘛。你在车上，你不能踩油，不能踩刹车，方向盘不能转的时候，算不算紧急状况？按 SOS 合理，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发展，搞不好很快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东西。
OK，
所以苹果搞不好没有先攻占仪表板，先攻占 SOS 按钮。
可能各位听众不太清楚，大家在台湾应该很少用到这个按钮。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这个系统并不健全。
对，可是在美国这个是标配。
对，有人是什么 SOS， 有人是什么 Panic。
对，
钥匙上面有时候都有那个红色按键，
而且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建制的非常的完善。刚刚提到美国 ，Apple 又是美国的公司，这样做整合，其实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个有关 Apple Car 的部分呢，在这边先告一段落。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还没讲到，我们在下一集继续讨论这个东西。